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是的，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Thank you. 荣和赞美。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因此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我们相信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是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亲近。敬畏他们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因此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我们要求神怜悯医治这地，借着这次的疫情来提醒我们悔改，来复兴你的百姓，来复兴这地。
Thank you.
静等候他的引导，因为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赐给他各样的福气。
让我们在暴风雨中求神藏我们在他的翅膀底下，我们要安静等候，注目仰望他。
Thank you. 面前安静，知道他永远掌权，知道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我们今天诗的敬拜就到这里。
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神，帮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晓得你是神，晓得你在其中掌权，让我们属你的人能够有着确据，让我们属你的人有着盼望，因为我们晓得主你是我们的神，你必不撇弃我。我们来向你来仰望，也求主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取自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以赛亚书四十一章，标题叫做在神面前静默。也许你觉得说，这个题目是对属神的人来讲的，因为我们在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当中，我们心里面不平，然后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静默，晓得他是神。这么方面来说，这是对的。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说，要知道他是神，要安静。可是你会注意到，在这里并不是告诉所有属神的人要安静，他也告诉所有的人要安静。敌对神的，与神作对的，都要在神面前静默。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不单只是信他的人能够安静，那一切不信的，一切与他作对的，甚至恶魔，在神面前都要静默。我们来看来读这段经文我在荧幕上呢，是我从把它翻译一下，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它有一些语气是翻译出来之后就消失的所以你读起来如果有点拗口，中文不顺的话那是因为是我翻译的我也不是自己靠我自己翻译的是我试着把原文里头希伯来文里头有些语气把它放在原来的和合本上面。你可以的话跟我一起读哈，读给你们听。当静默在我面前，众海岛啊，让众民重新得力，让他们近前来，然后让他们说话，我们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他的脚前，将列国交给他面前，交在他面前，使他管辖君王，将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如风吹的翠竹交给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坦然前行，走他脚未曾所未曾走的道。谁行并做成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我耶和华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就是他。你看这里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很多你了他了有时候我们弄混乱了但在这里第二节跟第四节说谁是谁兴起一个人这一个人呢要到列国去管辖君王是谁兴起的这个人而这个人呢要将列国如灰尘一样倒在他的刀下倒在他的弓下这个人要追赶列国君王 然后坦然前行时，走他脚未曾走过的道。是谁兴起这样的一个人？是谁做成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谁从起初宣召这个历代？答案是我，耶和华，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就是那一个人。我那一个人是宣召，兴起的这一个人。然后我们继续看第五节，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个人帮助邻舍，并对弟兄说：“刚强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前将粘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摇动。第八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的朋友，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另外一个翻译是就从地极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第十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是的，我必帮助你，是的，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看哪，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报愧蒙羞；与你争竞的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不要害怕，你这从雅各你们以色列人，我必帮助你。耶和华的宣言，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粮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甘霖如同糠秕。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伤。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也夸耀。十七节，困苦贫乏人寻找水却没有，他们舌头因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以色列的神必不弃绝离弃他们。我要在近观的高处盖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要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种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也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我今天早上重新再把经文读一遍我觉得经文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些话语。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以赛亚书41:1-20，面对冠状病毒，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想的事情。上个星期讲的时候，这个星期又有新状况，下个星期又不晓得有什么新的状况， 这个星期的新的状况就是不能出门，不能出门，我为什么在教会？听说来教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座的只除了一位弟兄自愿帮忙以外，就是师母了，没有其他人，大家不要担心。我不晓得你面对这个冠状病毒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每一天看，我看大家分享好多，我最后都放弃了，我说我不看了，反正大家都会告诉我，但是还是会看一些。很多的这种的新闻让我们心惊胆跳，是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面对的一个挑战。在美国这是第一次这样子关闭公司，也不让人家来，学校都关门，球赛都停了，这是第一次。我在美国20多年来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碰到人生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上个星期我们讲说我们要去看我们这一位神，41章继续讲，我们来看这个41章的前面，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呢？在第41章1到4节讲到神兴起一个挑战，神兴起一个挑战。1到4节说，当寂寞在我面前，众海岛啊，从让众民重新得力，让他们进前来，让他们说话，我们来彼此辩论，是谁在东方兴起一人？这一个人是招他来到神的这个脚前，然后这一个人呢，要将列国征服。他要管辖君王，这是在讲到后来的古列王，在那个时代。可是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兴起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让列国都没办法，都必须伏在他的脚前，让列国如灰尘一样交在他的刀下，交于他的弓下。他要追赶他们，坦然而行，请走脚从未走的道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发生的以前也有但是这一次的特别的是一个严重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好像每一个国家到的都必须在伏在他的脚前，都被他管制了，都关门了，都没办法行动了。我们觉得他在追赶，我们在逃跑，我们在逃跑。这是神在那时候兴起的一个能力而兴起的一个挑战。神为什么要兴起这样的一个挑战呢？在第一节，神说众海岛。众海岛是什么？是各地，世界各地，在我面前应当静默，应当静默。在这里，他不是只是告诉基督徒要安静，但那是告诉所有的人，你要安静，要晓得谁掌管这一切，谁掌管这一切。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我们基督徒信的人就有平安，信的人信者有，不信者无的这种的信仰。你看到第一节的时候，你就晓得那些不愿意信从耶和华的，有一天都要伏在神面前，有一天他们的喧嚷，他们的抵抗都要在神面前静默，都要在神面前静默。第四节说，谁行并成就这事呢？就是起初宣召历代 我耶和华不是那首先的，不是那末后的，我就是那一位。在这世上人，许多人认为宗教是人造的，是人想出来的，所以对于人来说，人是首先的，因为他开始造神，人是末后的，最后神的观念也是在人那里结束的。所以换句话，那首先的末后的，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里头，那个人就是那首先的，就是那末后的，起初什么都没有，只有人，所有的都是人想出来的，所有的都是人造的，最后也是由人来结束的。如果我们是那首先的，是末后的，我们以我们自己从定义上来说为神，我们以我们自己为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挑战？第四节说，我耶和华是那首先的，是那末后的，我就是他，我就是他。众海岛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人如何反应呢？平时平常的时候，相安无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挺好的。只要面对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在不安当中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就暴露了我们心灵里头那一个真实的光景。你注意看，在第一节神呼召，在第一节的时候，神呼吁这些众海岛进前来。来到这个第五节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众海岛看见，是看见神所兴起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地极也看见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害怕，他们都战惊，他们就进前来。世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世人解决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他们彼此的鼓励，他们彼此的鼓励。在第六节，个人帮助邻舍，就并对弟兄说，刚强吧。他们个人帮助邻舍，告诉弟兄说，壮胆吧，我鼓励你，你也鼓励我，我们彼此鼓励，就增加我们的自信心。彼此鼓励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当我们为了这个增加自信心而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就取代了我们所当依靠的，我们所当仰望的神。问题就出现了，问题就出现了。鼓励，彼此鼓励，某个程度上是好的，但是我们彼此鼓励到一个地步，我们把神都否认掉的时候，认为说我们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自己振作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出了问题。你知道我，你打我的脸，我打你的脸，大家打起来都是什么？打肿脸的这个胖子，你再怎么样都还是你自己。在这个后现代世纪的这个新世纪的这个世界里头，人都讲究自我实现，都讲究你行。你看一些新闻，有些人很沮丧，但是有些人说我们可以打胜这个病毒的，我们是可以跨胜病毒的。然后偶尔你看到某个国家把那个数字限制住了，就不再增长的时候，就说那就宣告那个国家打胜了。这是我们安慰我们自己的方式。他只不过杀死50人，他只不过杀死100人，就不能够再杀死更多的人。我们打赢了，我们打赢了，这是我们人的方式，我们自我安慰，彼此的勉励。第二个方式，人怎么做呢？世人怎么来面对这个挑战呢？第一，就是彼此鼓励，我鼓励你，你鼓励我，大家振作起来。第二个方式，人怎么做？在第七节， 他讲到说，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官的勉励打簪的啊。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纹免得偶像摇动。第二个幻视是什么？人就来造偶像，人来造偶像。你发现到说木匠勉励银匠，然后打这个用锤打官的勉励那打针的，他们彼此的称赞说你烧得好，焊得好，然后又彼此用钉子把它钉稳了，免得他们造的这个偶像会摇动。所以他这个勉励呢，这个钉的纹呢，都是讲到坚固啊 ，strengthen， 可以彼此的 strengthen。你在这里，你发现了经文在讲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可笑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造了一个偶像，然后要来用这个偶像来作为他们的依靠，但是这个偶像呢，他们又把它钉稳了，免得它动。这样子，它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靠着把它当着偶像来依靠。这是我们人。我们自己造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户口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偶像，这个偶像 还是需要人把它稳住的，它才会站立得稳的。我们就依靠这些，当人把神丢在一边的时候，你看人就只能依靠自己，要不然更糟的就自己造一个偶像，这偶像也许是另外一个人、啊、太太靠先生，先生靠太太，这偶像也许是你、费了许多的劳力所累积的这一个银行户口，这是你所靠的，他银行户口的这些钱自己都不可靠，但是你就要靠着他。人呢，面对挑战的时候就这两个，一个是靠自己，一个就找另外一样东西来靠，找另外一样东西来靠。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是怎么样？我们属神的人却不一样。我们来到第八节，第八节一开始说唯你，但是你，唯有你是不一样的，唯有你是不一样的，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的朋友，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我们需要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首先需要认识到我是谁。在这里说我是属神的，在这里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是神所领来的，是神所不弃绝的。你注意到他在这里第九节，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读第四十一章的话，你很注意很多，我说，我对你说，个人帮助邻舍，对弟兄说啊，在这里有很多的声音。前面的这个人呢，是对邻舍说刚强吧，这是从人来的话。但是来到这第九节的时候，这里有一句神的话，神说什么？神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在每一天的新闻当中，大家都在看人说什么。我最近发现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专家出现在微信群或者 Facebook， 就是这样子。时不时这个医生站出来，我告诉你们新冠病毒是怎么一回事。再过不久，另外一个医生又出来，然后新闻报道也是这里一篇那里一篇，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大家有各样的说法，有一些说法还不同。但是我劝大家，这些都是人的话。老实说，你想想，病毒已到今天两个月、三个月，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两个月、三个月并不能够完全的确定能够说什么、做什么结论。你注意，你听，许多人的这个建议，听了就好了。注意一点，有一些东西做了，反正无害，也不会吃亏。你多做了就做防备，但是你注意看，这些事情这样子每一天都在变，每一天都在有新的这个心得，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医生站出来，又有新的观点，你就会发现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你最后追了之后，我相信有一半的消息之前是错的。我不是说大家不要紧张，我是说你在听什么声音，你在听什么声音。在这些新闻当中，你还记不记得你是谁？你到底是谁？神在这里说，唯有你是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的朋友，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注意到吗？这里不是指每一个人，在座听的不是一定是指你。这些人所谓神的仆人，神拣选的人到底是谁？你注意看第九节，第九节这里说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是我从地角所招来的。这些人是从神在地极当中所带领回来的。地极是什么地方？地极在前面，那些地极的人都是战经，那些地极的人都是那一群不靠神、不愿意信靠神的人，不愿意归向神的人。这些地极的人都是在那里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他们有他们的偶像，他们造了，他们就依靠那个偶像。这些人在第几里头？在第五节，在第六节，第七节。你若不从那里出来的话，你若不从那里出来的话，你不从那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转向神的话，当神来招你的时候，你不跟他回应说我愿意来到你跟前的话，我们就不是神从地极里头所领出来的，我们就不是神从地角里头招出来的，我们就不是他的，我们也不是神所拣选。他应许不弃绝我们，这句话就不在我们的身上。这地极里头的人，他们不愿意认识神，他们也弃绝神，因为他们偶像造多了，他们把神耶和华耶稣基督当成另外一个偶像，也觉得不可靠，也觉得不可信。如果你在这里群人里头，你是否愿意转向神悔改？我们人到底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到底 底是谁？在这个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谁？在第十四节，而讲得更清楚，他说：“不要害怕，你这从雅各。”你发现到，圣经，跟外面的做法不一样，人都是鼓励彼此鼓励。圣经把人的问题讲得很直接，以色列人是虫，什么是虫？是不重要的，是不是？是很无助的，不被人注意的，不小心一踩到就死去也没人知道的，这是虫。如果今天你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你认为说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很厉害，不要小看自己，我要把这个病毒打下去啊！这个方式不是神的方式，这是世人方式，乃是自我膨胀，彼此鼓励，增加自我的这个自尊心的。但是信耶稣的人不是这样，我们解决的方式不是来提升我们自己的，相反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过像条虫。圣经的这个好消息不是说我们不是条虫，而是说我们虽然像条虫一样非常无助，但是呢，神他顾念我们，神他顾念我们。他说：“你们以色列，你这虫雅各，你们以色列人，我必帮助你，我必帮助。”那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增加人的价值，基督教的信仰是告诉人说我们在里头没有价值，但是我们可以在神那里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不是存在我们里面的本身有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乃是在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上建立起来之后就有价值。我再说一遍，我们人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里面有什么本质本来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乃在于我们跟神建立起关系之后有的价值。人有没有价值？有。人有的价值不在他本身里头找不到的，人有的价值乃是在于他与神的关系上。你若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认识这位神，你是有价值的，但是你现在的价值不存在，一直等到我们与耶稣基督与神恢复了关系，恢复了关系。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是可以有价值的，但是你的价值不在你自己本身里头，所以不要高估了自己，不要认为说神非有你不可。我们的价值乃是当我们与神建立起这个关系之后，我们的价值就出现了。我们本身对于神来说像条虫，但是神却看顾我们，神却帮助我们，神却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不要害怕，你这虫雅各，你们以色列人，我必帮助你。”耶和华的宣告，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你记得他第五节的时候，他讲到众海岛看到这个挑战的时候都害怕，地极看到这个挑战的时候都战惊，但是神就不断的说，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惊慌。世人害怕的时候彼此的鼓励，世人害怕的时候就去造一个偶像把它钉稳了，让他能够自己去依靠，但是我们属神的人不要害怕，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不必害怕。因为什么？在这里第十节，我们回到第十节，第十节讲到说，因为我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神没有撇弃我们。你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在描写的是以色列因为罪，他们本身不完美，不、而去拜偶像，最后被掳到外邦那里去、异乡那里去，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我还与你同在。这句话是很宝贵的，你每一天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每一天你看到确诊的人数又上升的时候，现在、Michigan 多少人呢、2000多3000，
超过3000，
下个星期跟大家谈的时候可能又多了、我不去猜测了，刚刚谈。但是你晓不晓得，在每一天你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属神的人那个时刻，神与你同在。你想一想，你知道这段经文的后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信息不是太难，20节叫人看见，叫人知道，叫人思想，也要明白。你看到神的话吗？你知道神的话吗？你去默想它，消化它，明白它。你每一天看到什么信息的时候，你若是属神的，你要记得第十节的这句话，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如果你只要今天，如果说我们就停了，就只讲这句话的话，你就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头，你听到的，你明白了，去想，神与我同在。今天确诊的数字又高了几百人数，也许我的公司，也许我的、学校，甚至还有人因为这病而死，但是神与属他的人同在，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觉？那是什么意思？你去思想，好好的去揣摩，好好的去想说，神你与我同在，在此刻是怎么回事？你想不通的话，你到祷告里头去问神，说神，你说你与我同在，我不用想象你与我同在，我知道你与我同在，我不需要感觉到你的同在，但是我已经知道你与我同在。那你与我同在是怎么回事？教导我，帮助我，让我能够在此刻我害怕的时候明白。第十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恶人的思维方式，罪人的 生活方式我们都不参与在里头，唯一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这人便为有福。也就是说，你这些思想，你从这些新闻里头所看到的，你新闻里头所看到的信息里头，你不要被他们牵去了。你要常常昼夜的思想神的话，神说我与你同在，神说我是你的神。当你这样子的去思考的时候，昼夜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溪水水是神的话，我们就好像一个人栽在神的话里头，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我们能够晓得谁掌权，我们晓得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与我是什么关系，所以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默想。第十节继续说：“我必坚固你。”是的，我必帮助你。是的，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第十三节，你接下去他又讲类似的话，因为我耶和华我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不要害怕，你这从雅各你们以色列人，我必帮助你。神的宣言，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我们除了要认识到我们是谁，那些归向神的人要认识到他们是谁，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需要认识到我们真的不能靠自己，我们必须归向于这一位真神。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是谁。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说，看哪，凡向你发怒的必暴愧蒙羞，向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争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他说那一天，有一天你要往回看的时候，你要找那曾经给你挑战威胁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将会归无，就不再存在。第十五节，他甚至说看哪，那两个看哪，是第十一节的看哪跟第十五节的这个看哪，我已将你成为筷子打量的新器具，然后把山林打得粉碎，将甘霖如同糠秕，把它剥扬，风就吹，旋风就把它刮去。你会发现这些挑战有一天都会消失，但是神仍旧是你的神，他是信实的神。十六节说到说，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你看到我这些放的这些字，你啦我啦，特别的颜色的这个，在原来的这个语文里头都是特别强调的一个字，你不要做其他的事情，你不要像那些地级的人靠着人的话彼此来勉励，你不需要靠着这些打造一些偶像来靠着来撑着你，你不一样，你是以色列我的仆人，你是雅各我拣选的，你是亚伯拉罕后裔我的朋友，你是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不离弃绝你，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你倒要以以色列的这个圣者，所谓的圣者就是你不能 跟别的比的，他是超越一切的，他不是人认为的神，他是神自己启示告诉我们的神，不是人想出来的，是他来告诉我们他是谁的。你要以这样的一位神为夸耀，这样的一位神来夸耀。17-19节是一首诗，是一首诗，是一首喜乐的诗。他讲到说，困苦贫乏的人寻找水却没有，他们舌头因渴干燥，我又是一个强调的字眼，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这些人寻找水没有，口舌头因干渴而干燥，但是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必应允他们。以色列的神必不弃离弃他们。18节说，我要在近观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成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那是什么意思？神可以让一个干旱的地方，没有生命的一个地方，完全改变成为一个丰富泉源满的生命的一个地方。19节讲到说，他要在神要在旷野种上各样的树，在沙漠上把各样的树都栽种在上面。这一切乃是叫人看见，叫人知道，叫人思想，能够明白。我要给信主的人一个挑战，也许你会觉得我们今天处的这个光景像一个旷野一样，很多东西都不顺，很多东西都快走到尽头了。但是神说他可以在这里头开泉源，他可以在这里开江河，他可以在这里有一棵树，各样各样的树。我刚刚讲的诗篇第一篇，在这世上有恶人，有罪人，有讥笑的人，甚至在旷野当中，你都可以成为一棵树，一棵叶子不枯干而按时候结果子的树，只要你能够在神话语的泉源上。如果你在这个大家都觉得慌张的这个环境当中，你的生命给人感觉就像一条泉源，很新鲜，很活力，很有活力，带给人安慰，带给人平安。你的邻居看到你就晓得这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别人看到你就觉得说你好像不活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头，我们每一天动荡不安，人都心惊胆跳的，你却是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当你要让人家看到在近观处竟然有一条河从基督徒生命里头流出来，在这个旷野当中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树，不枯干的树，这些基督徒的生命因为这个神而有的这个生命中的喜乐跟平安的时候，20节说，我叫这些人看见，知道了，就开始想，他们就会明白什么？这是耶和华所造的，这是耶和华所做的，除非有神，这些人，这些基督徒，这些人的生命里头不可能有那泉源，那丰盛的果子。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来到神面前静默思想。 当神给你这个挑战的时候，你怎么反应？你从哪里去寻找你的力量？你去从哪里去寻得你的心中的平？这不是只是心理自我安慰，这乃是这位神从起初就有到末后的那一位，不是我们造的神，是神造我们的神，是造我们的神。你不能依靠一个你所造的，你观念里头所想的神，那是不能靠不住的，你只能靠一位造我们的神。而造我们的神靠着他所启示的话，不是由我们想的，是由他告诉我们，靠着他的应许，我们从地级里头出来，要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所拣选的，成为他所抓紧的那一位，我们就不再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去依靠神的时候，就算今天的旷野还在，今天的这一个荒凉还在，我们仍然可以从我们生命里头看到那一个生命的泉源，生命的丰盛，以致叫人看见就晓得，叫人家思想就明白，这是神所做的，这是神所造的。让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喜乐，以他为我们的荣耀，让我们常常思想，让我们不沮丧。消息可能还会更糟，会糟到什么时候？会糟到多糟？我告诉你，会糟到更糟。启示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后将有大灾难，那灾难可能更厉害更严重，这一次不一定是那一个，也可能是那一个，我不知道，我不敢讲，我不能在这里告诉大家这就是世界末日。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世界末日的当中，我属神的子民到处看到饥荒，到处看到征战，到处看到瘟疫，死亡的人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几乎全部都灭亡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神做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你面前，你的话语给我们安慰，我们不需要多解释，我们只需要多去默想或去揣摩。求主你把你的应许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时常的思想，让我们时常的在祷告当中向你来祈求，让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神，这两句话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脑海当中，让我们认识到在这一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到底是谁，让我们愿意来转向你，让你成为我们的神，让你成为那起初那末后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有一天要过去，有一天要过去，这一切都要过去的时候，主你却仍旧做完掌权。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们今天呢，会恢复这个主日学，主日学的这个信息也发给大家了啊。这个等一下，我请后面的弟兄帮忙把它放上去啊。你们只是要sign out你们的Zoom，然后换一个 ID 进去啊。这个 ID 从我们主日学是11:15开始。上面讲11:00是讲到说他那个Zoom 的 room 开，其实他没开之前你上去也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开着的。 然后一直到12:15，我们还有4次的主入学，原来在这个大堂的最后2次讲到这个末日，所以大家也许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有2次，然后就来2次。那因为这一次的关系，我们受难节了、复活节了都没有办法能够聚在这里。我会跟 Tommy 弟兄另外再看我们在 Zoom 上面怎么做啊，也许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参与，所以我们也许找些人愿意唱的，或者夫妻一起唱歌的也可以啊，或者读经轮着读经，然后后面有一些信息。复活节也一样，复活节的话我们再看，难得能够在 Zoom 上面，我们不需要来教会的话，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更有意义的方式。也许我们在日出的时候，6:30的时候，我们来逐日崇拜啊。也许啊，我不知道啊，我们再讨论一下啊。所以大概情况是这样子啊。我们以后这个逐日学的 ID， 这个逐日崇拜的 ID。团契的 ID 都是会一样的，所以你上 Zoom 的时候，你那边要 login 的时候，你按的旁边那个箭头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 menu 下来，它就告诉你说你要去哪一个地方。今天的话，我就按那个 menu， 按的时候它会出现说Sunday Worship， 我就不需要记得这个 ID， 我就按选那个 Sunday Worship 就进去了。所以 ID 以后的都是一样的。就不会变，不变的话就这个好处，你就不用记得 ID 到底是什么，到时候你 sign in 的时候，旁边的箭头打下来的时候，有个选项你在里头选就好了。好，我们基本上的报告到这里啊，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忘了，就是我们的退休会，5月底的退休会，我们已经跟讲员取消了，因为我们事前的工作没办法做，讲员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的标题是什么，所以最后我们也跟讲员讲说我们取消，所以今年就没有。如果一到了5月份，大家自由都可以聚会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也许我们再来一个 picnic 还是怎么样 camping 之类的，然后再说，今天讲太早了，我们不晓得明天将如何，我不见明天的太阳，我们只有一天走一天啊，所以我们有其他的信息，我们会再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开始逐日学，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晓得你在掌权。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做，我们能够预防的我们尽量预防，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心可以转向你，我们不慌张。你赐给我们智慧，晓得怎么样去防备，你也赐给我们你自己，让我们在这一切的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你，以你为乐，以你为荣。求主你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周围不属于你的人能够看见有神同在的人生实在不一样，也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尝到有神同在的人生实在是不一样。我们不是只是告诉自己，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里面亲自体会体验尝到主你同在的甘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父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